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法轮功学员孟庆梅，2020年6月14日在山东省济南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76周岁。孟庆梅2013年4月被绑架，被误判三年，出狱还不到一年，2017年5月20日在单县龙王庙乡发放真相材料被绑架，再次被误判三年半。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30多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6月18日遭公安局及辖区各派出所突然出动非法抓捕。68岁的法轮功学员韩雨琴当天被迫害致死，大部分被非法抄家，有的还被拆了看电视的锅，不在家的法轮功学员被贴上了封条。
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吴宝贵，2020年5月27日在葫芦岛兴城市红崖子乡大集讲法轮功真相被绑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网判三年。吴宝贵曾三次被绑架非法关押，2013年7月2日被取保候审回家，流离失所近七年。
山东潍坊市法轮功学员陈恩才多次被迫害，2017年9月26日在潍坊火车站准备乘车，安检时被绑架关押取保候审，2019年8月31日被潍坊奎文区法院误判10个月监外执行，2020年5月5日含冤离世，终年74岁。
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法轮功学员陆进友多次遭受迫害，历经近一年的流离失所以及涿州公安局常年不断的施压骚扰，在法院立即开庭的威胁中于2020年6月9日含冤离世，终年68岁。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河北朱素荣被非法庭审，家人控告涉案警察和公诉人。2020年5月12日法轮功学员朱素荣被网上非法开庭审理，两个小时的审理过后，他的家人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亲人没违反任何法律，而整个办案涉嫌人员都是在违法。为了替亲人伸张正义，朱素荣的家人将涉案警察边继辉等人和高阳县检察院公诉人侯志勇分别告到了澧县检察院、澧县法院、高阳县法院。朱素荣女士在河北澧县周孟场小学任教，是三年级的班主任。2019年10月只因修炼法轮功，朱素荣被鲍须乡派出所所长边继辉带人非法抄家绑架，朱素荣被直接送到保定市看守所关押，至今已八个多月。朱素荣被绑架后，有的老师哭了，学生们也哭了，乡亲邻里叹息着，多好的人啊，怎么会被抓走了。当乡亲们知道自己的红手印能帮助朱素荣老师早日回家，便纷纷签名盖手印，只几天功夫就有300多人的签名，其中有的农民没文化，就请人代签，自己按手印。2020年5月12日下午的两个小时的网上审理过程中，律师指出起诉书中多处违法，朱素荣的家人把涉案的警察及检察院公诉人分别告到了河北澧县检察院、澧县法院、高阳县法院。
疫情期间，监狱剥夺通话权，家属维权。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家属三个月没见过狱中被迫害的丈夫。今年五月份，家属去法轮功学员所在户籍地的区司法局要求会见，司法局讲去找监狱管理局。家属走出司法局后，又给被非法关押丈夫的监狱监区的狱警打了电话，要求会见。狱警讲，疫情期间所有犯人都不准会见，每月只给打两次电话。家属讲，那我也没接到电话啊。狱警讲， 是政治问题，是刘玉玲参与的，不让见，不让打电话，不让远程视频。第二天上午，家属又去了监狱管理局讲明情况，监狱管理局人员想帮问问情况再答复。下午家属收到手机短信回复讲，因为你的手机没申请亲情号码。第三天家属又给监狱狱警打电话，狱警讲狱中她的丈夫不愿意申请亲情号码。家属心想不可能，之前每月都会见的，一月底与丈夫通话讲好了每月打一次电话，后来再没消息了。家属没办法，只好去咨询了律师，后给在监狱里的监狱长郑北各寄去一封信，信中写了事情经过，并表示如果不愿意解决的话，我怀疑某某的生命和健康正处在危险之中，我只有向上级部门投诉复议，诉讼维权。就在寄出这两封信的第三天，就收到了回信，回复说已核实了监区警察情况，了解了某某的情况，并非剥夺通信权等等，现给办理亲情号码。之后家属终于接到了狱中同修的来电。
安徽省太和县国宝610搞洗脑迫害。2020年6月15日中午，安徽省太和县法轮功学员范姓龙被太和县七八个警察及610国宝大队绑架，被抄走了大法书、随身听、给公检法司人员的真相信以及诉讼状。范姓龙女儿圆圆于2019年9月被商丘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范姓龙现在被软禁在太和县湿地公园嘉年华宾馆，四五个人围着，还专门请了一个所谓专家洗脑。据悉，太和县公安局国宝大队610在县里多个宾馆内开设洗脑班，不惜重金从外地请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多人对单人洗脑迫害。
成都法轮功学员邓忠素被青白江区大同派出所绑架过程。2020年6月19日早上7点多，成都青白江区法轮功学员邓忠素在青白江大同给一个货车司机讲真相的时候被其举报，被赶来的青白江大同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到大同派出所，搜走了邓忠素携带的护身符等真相资料。过程中警察要给邓忠素照相，要他在他们写的所谓三书上签字，都被邓忠素正面制止。他们将他禁锢在大同派出所直到下午三点多，才让他原单位潘成刚退管处将邓忠素接回去。在中共迫害大法的21年中，邓忠素遭受了非常严重的迫害，一次被劳教，在臭名昭著的四川省女子劳教所的七中队被药物迫害，后又在成都市新京洗脑班遭受严重迫害。直到目前，邓忠素的退休金和身份证一直被剥夺，由于年岁大了，没有了就业挣钱过活的机会，一直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每次邓忠素去原单位潘成刚找相关负责人的时候，他们总是推诿说是上面不让给你，我们也没办法。
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张慧妍、孙艳华被骚扰经过。法轮功学员张慧妍家住黑龙江哈尔滨松北区，6月17日南京路社区书记及街道共三人到他家骚扰，张慧妍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和学大法给他带来的身心改变，他们以孩子将来考大学不录取为借口威胁他放弃信仰。张慧妍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大法师父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孩子不会受影响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广场社区人员多次打电话骚扰法轮功学员孙艳华及其家人。6月20日，孙艳华在家时，海林市广场社区人员到孙艳华家中，要求孙艳华在所谓的保证书上签字，孙艳华拒绝。社区人员表示，如不签字，会骚扰孙艳华的家人，让他的家人胁迫他签字。孙艳华慈悲地向社区人员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告诉社区人员如果他签了字是让他们犯罪，不签字是在救他们。最后社区人员说，那你不签就不签吧，就走了。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9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8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派出所所长的智慧。中国大陆来稿。我弟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是做铝合金门窗生意的。有一次他仓库放了近千个光盘空盒，是准备做真相光盘用的。有一天他的店铺来了两个警察，搜查他的店铺，从他的仓库搜出了那些光盘空盒要拿走。该法轮功学员不让他们拿，警察说是国保大队让我们经常来你这里看看。学员说，国保大队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德国柏林墙被推倒之前，东德士兵奉命开枪打死了一个翻墙逃往西德的青年。柏林墙推倒后，开枪打死青年的士兵被判刑，打准打不准可是自己说了算，叫开枪是上边的事儿，打不准是自己的事儿。国保大队让你们来看看，也没说叫你们非得把东西拿走啊。警察还是把光盘盒抬走了。不久同修发现那些光盘盒又出现在他的仓库，他明白了，因他的店面离派出所很近，经常出去办事不关门，警察趁他出门的空档找机会又给他送回来了。后来这个派出所又换了个新所长，有一次这个新所长打电话告诉该法轮功学员，说他办公室的门坏了，叫他过去帮忙修理一下。该法轮功学员去了以后，发现办公室没人，检查门也没有问题，却发现靠门放着一袋子大法书20多本。学员明白了，所长是让他来拿大法书的，大法弟子高兴地提着袋子就放到了车里。学员还发现有一个收废品的人正在从派出所往外搬一些旧明慧周刊，因为明慧周刊上面有师父的名字和师父经文摘要，不能当作废品。他和收废品的人说明情况后，把明慧周刊也搬到了他车里，拉回了店铺，整个过程都非常顺利。就派出所教导员和他说了一句话，也没有拦他的意思。
警察应付差事尽在不言中。山西来稿。我是山西省的法轮功学员，有一次我被非法抓捕，警察问我家里还有没有书了，我说有，他哎了一声叹了口气，让几个警察去我家搜去了。我感觉他叹了口气也是不愿意我说有书，有时说真话就是逼警察犯罪，不回答他们就敷衍过去了，就不搜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我这个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在派出所，这个警察还曾经领我去一个屋子里看了，说你们的书都在这，我们没有上交也没有毁。我们当地有的警察比较善良，有一次我去派出所找一位警察聊天时，所长和这位警察把他们派出所管的街上的那几个摄像头让我看，一切尽在不言中。他们是告诉我不要在那里发资料贴资料。
东北小伙子说，法轮功是在救人啊。明慧记者张运报道，节选。东北小伙子说，法轮功是在救人啊。东北一位小伙子接到海外学员的讲真相电话，他说啊，你是法轮功啊，这个时候还来电话。学员说，是啊，法轮功就是在这个危险时刻把平安带给大家，让人能度过劫难啊。他很认真地听了近一小时的真相，最后他敞开心扉地跟学员做了交流，还说自己的身体不是很好，学员就把九字真言告诉他，要他有时间就念。他激动地说，你们法轮功真好， 真的太谢谢你了。看他一直不停的谢，雪人说，不用谢，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是他教导我们要善待人。他说，对，谢谢你们师父。你知道吗，我突然想起一句话来，佛教中有句话叫普度众生，看来你们是在救人啊，法轮功真的是在普度众生啊。佛教徒表示，我相信法轮功学员说的了。一位山东的佛教徒接到海外学员的电话，说，现在的疫情看上去挺可怕的，有什么办法预防吗？学员说，你有信仰就好，我可以跟你说一下避难的办法。他问，你是法轮功的，我是佛教徒，我们能讲通吗？学员说，能，只要心诚，信神的人一定会得到神的保佑。学员给他讲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邪恶，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仇恨法轮功，迫害佛法，罪大至极。又讲了善恶有报和刘伯温的预言。他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非常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学员说，这次的瘟疫就是因为中共的暴政和对政信的迫害而起的。现在中共政权贪污淫乱，小官大贪，大官巨贪，动辄上亿的贪，更恶劣的是中共迫害政信，残酷镇压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致死致残。中共还制造天安门自焚骗局，污蔑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这些都是要偿还，要遭天谴的。天降瘟疫是对着作恶的中共来的，只有退出中共才能躲过灾难。他回答说，这个我同意，我会退出，但国内都说疫情已经没了。学员问，你相信吗？中共一直都在撒谎骗全世界，现在全球都在谴责和制裁他。中共在天降瘟疫时不但不反省自己，让千万无辜的百姓惨死，还宣扬自己抗疫有功，等待中共的将是更大的天谴。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九字真言，会躲过这场劫难的。他很认真地听完了所有的真相内容和现在海外声讨中共的情况。他说，我这次真的明白你们说的了，我以前还怀疑过，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你们是真为人好的，你们的心是真诚的，你们真的非常的善良，我真的感受到了，你们真的是在救人啊，太谢谢了，等疫情没了后，我一定请你到我家做客，我会热烈欢迎您。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人有正气，邪不敢侵。河北来稿，2019年秋后，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马陀店派出所的警察来到马陀店村，骚扰法轮功学员杨树燕、李艳君、王秀华、王淑娟。这伙人第一次去法轮功学员杨树燕家，杨树燕没在家。后来她丈夫对杨树燕说，签了就省了骚扰，知道好在家练呗。杨树燕说，咱都受益了，签字污蔑大法，那等于让我死了，谁对大法有正的念头，善待大法，都会有福报。接着杨树燕就讲起，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侄子在面对警察迫害亲人时说，学法轮功的咋的了，我也要学。就这一句话，小伙子的胃病好了。因为法轮功是宇宙大法，小伙子维护宇宙大法，当然得到大法和宇宙中的神佛看护。第二次，马陀店派出所警察再由村长带路来到家里，杨树燕的丈夫拦着警察和村长不让进屋，你们老到我家干啥啊，影响我们正常生活，身体健康了你们还不让。杨树燕的丈夫越说越生气，和来的人就喊起来了，从没发过那么大火，正好我也有病，我也练。说着她丈夫往外撵警察和村长，村长和警察灰溜溜地往外走，她丈夫又跟着对村长说，给你多少钱你跟着干这事。经过这一场，杨树燕的丈夫的一些病好了， 真是人有正气，邪的坏的就不敢侵入身体。麻雀不吃我家的谷子，山东来搞。我今年76岁，是个农村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我村的村民原来不怎么接受大法真相，我一直在想，怎样才能使村民们认识到大法的超常和美好呢？去年春天，我在自家一块地里种了谷子，等到谷子出穗时，村民们都在地里撒上网子，防止麻雀吃谷子。小姑子看到我家地里没撒网，就找我儿子，叫我赶快买网撒网。我想，我不用常人的办法，我要证实法轮大法的超常。我到集上买了两米红布，把红布横着剪开，又买了黄色油漆，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个大字。我又找了一块白木板，三块土色的三合板，同样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个大字。我把红布固定在几根三米高的竹竿上，做成了横幅，把横幅挂在了地的两头，又把四块木板钉上木棍，插到地的两边。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我70多岁了，从没上过学，但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头脑开智开慧了，现在我能认识几乎所有法轮大法书籍上的字。我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个字，我自己看看也能拿得出去。谷子渐渐成熟了，村民们撒的网上有很多麻雀，隔着网子啄谷粒吃。我邻地的村民还拿着旗子到地里赶麻雀，他在地这头，麻雀就飞到地那头，他跑到地那头，麻雀就飞到地这头。无论他怎么赶，麻雀就是不往我种的谷子地上飞。由于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这儿下了几天的大雨，别的村民种的谷子都倒了，我种的谷子一颗都没倒。这件事村民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轰动了附近几个村子，有些村民还跑到我的地里来参观。谷子收割了，我也没撤横幅和牌子，外村的村民还跑到我的地里去参观，村民们都惊叹法轮大法好的神奇。结果我种一分八厘的地，就打了110斤谷子。我邻居种了半亩地，光买网就花了400元钱，也是打了110斤谷子。通过这件事，使很多村民都认识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我再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都愿意听了，也相信了。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